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今天这一集呢，应该是我妈非常喜欢的一集。本集节目呢，就是可以见证到底是催生还是。就是要大家不要生小孩子的一集，但是我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隆重的介绍这两位来宾呢？因为我们一起走过了二十几岁，现在迈入了，这样会爆雷吗？
不会不会，
迈入了三十岁，就是
大家都大了，
对，大家都大了，从年轻到现在，大家的身份不同，一直到就是成为了新的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今天算是一个取经的身份，高过于就是一个很发问的那个主持人。但是今天坐在我前面的两位呢，我非常的从他们的脸看到了自信的光芒，不是痘痘跟不是痘痘黑眼圈跟嘴巴破洞，这些都被那个散发出来的爱跟恨给盖过。让我们欢迎两位编辑，都是非常棒的编辑。一位呢是之前有担任 Homework 这本杂志的编辑，同时现在也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Tokyo Baby， 东京走很慢的作者丽杰。
嗨，我是丽杰。
耶、yeah! 另外一位呢是城市艺文线上指南的 Here Now 网站编辑荣臻。
Hello， 大家好，我是荣臻。
好，要先跟大家介绍完官方的说法之后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都是从二十几岁认识到现在，我们大概差不多应该都是同一个世代的算是编辑出身的人。然后呢，我身边现在很多都是成家立业生小孩，而两位就是生小孩担当里面我最贴近，而且是最有让我觉得曾经就哦好像可以生咯，但是看到两位就是这么辛苦，
还没怀孕就先宫缩，
先宫缩。哎、欸，先提醒一下，今天会有很多那个妈妈专有用词以及爆音。对，就是我非常就是今天在开始之前，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就一直回想到二十几岁跟大家一起生活的样子。哦，突然眼角泛泪，就是从少女还没有结婚，然后到就是稳定对象，然后到结婚，然后到现在就是有了另一个身份，就是身为妈妈。就对我来讲，就是两位，我虽然说以世间来讲的话，两位就是一个超车很多的一个身份，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哇，好像可以从你们身上学到的是我们还没有尚未经历，我都是用
警惕
也可以马上经历，也可以
马上。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为止。对，然后从二十跨到三十这件事情，原本的标题是就是所谓的编辑妈妈的育儿之道，但我自己反而会想要定名的会是一个三十代的新身份。但是三十代新身份这件事情呢，就是我最近在其他的孕妇怀孕生完小孩的妈妈身上听到了一个很不同的说法，也想听听看两位，就是也是我的好朋友前小日子的社长冠颖，他就是最近生了第二胎，他就是很求子心切，然后很幸运的获得了第二个女儿，
恭喜。
然后对，很棒。然后因为他的大女儿妈妈已经上小学了嘛，所以第二个就等于重新来，两位可以差不多考虑一下这个时间序。
先不用
对，
先不用。
然后我就用一个兴高采烈的方式说，哦，就是妈妈恭喜你，然后我就开口闭口都是，哦，妈妈好棒哦，妈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冠颖就跟我说，不要一直叫我妈妈，妈妈只是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的身份，她还是她自己。然后这句话就是贯穿了我的脑子，我想说，哦，我本来只是一个真的很希望去分享喜悦的身份这件事情，而开心的一直称呼她是妈妈，结果没想到这件事情对她来讲这么重要。所以首先我就想要先问问看，两位从少女变成妈妈的时候会很讨厌人家一直叫你们妈妈吗？或者是丽杰现在就是拥有一个最很可能你也很不喜欢这样讲，就是当红孩子的妈妈，
就是，
小时
妈
妈，人家都会说小时妈妈小时爸爸冠名，就是没有了丽杰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我们荣臻是 本公司就是碧思，我们办公室都是女生，她是我们第一个享有育婴假跟
真的
重返
职场。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谢谢你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去研究就是
育
婴假可以请，而且请好请满，请到最最高的那个。
我总共待了就在家休息了8个月，产假2个月，还有育婴假6个月。
然后我们真的有为了这件事情还去翻那个就是劳工的一些相关的权益啊什么什么的、嗯、就是对
老板做功课，
对对对，
谢谢，
先用先用先用这样。然后龙真也是他的小孩叫做小碧，对，就是蜜蜂的碧，所以两个小字辈但是人气指数很高的孩子的妈，你们会很抗拒别人叫你妈妈，或者是说哦小时妈妈小碧妈妈这种感觉吗？
我还好，因为我的小孩就是个平凡的小孩，跟我一样平凡。
好赞好赞！
可是你去外面，人家就会叫你妈妈。
对啊，
带一个小孩，陌生人就会叫你妈妈。哎、欸，
就没有了自己的身份。
但我那时候就忙着育儿，其实我不会太在意听到别人的声音了。哦、oh, ，就同事间开玩笑，我就觉得还好啦。
对，
因为我家族里我不算第一个生小孩的人，所以其实那个。啊妈妈的身份大有人在，我还是继续当家族的小妹。
好像是哎、欸，
对，
丽姐会觉得大家都一直叫你妈妈，会少了自己吗？
最近比较少，我就有点忘记了耶。
啊、最近
可能
要不叫你妈妈了，因为孩子大了。
对啊，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最近没有人叫我妈妈？
啊、因为最近在打书，
变成知名畅销作家，
对对对对对对，三刷
妈妈了，对啊。
但是如果在一般的情境之下叫你妈妈，你会觉得抗拒，还是说其实
我就会没听到吧？
哦，真的、啊，
直接省略。
因为我觉得也要再讲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准备超多问题，但我不晓得会不会问得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幸福，跟可能也是比较多家还是有家属的地方。幸福的点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跟我们妈妈那个时代来讲，我们更高自主权，跟我们更可以做我们自己觉得孩子应该要怎么养育孩子啊，或者是对待孩子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枷锁跟框架。温馨提醒，就是我妈妈都会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
妈妈现在耳朵都在张开说，
对，她说我妈都一天到晚都问我说，我妈就是一个很会骗我的人，她就说，哎、欸，你没关系啊，你不生没关系，你现在没有生没关系，你先去冻卵，然后她就会说，你看那个林志玲、蔡依林都去冻卵呢、欸，然后我就是终于就是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我说好，那我要去冻卵的时候，我妈突然就说，哎呀，不要，还是不要冻卵，先生好了，冻卵很人工科学，
妈妈想法很多，
我就
心里想说
骗我，就跟我讲。想说啊，你没关系，你们就是先稳定交往就好，然后交往之后，哎、欸，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然后结婚之后什么时候生小孩？一样，就是 对，好，所以总之就是，我觉得在妈妈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对待孩子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对你们来讲，就是这个妈妈身份这件事情是来得很突然，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个准备之下成为妈妈的？好，龙真，
我觉得我很像当妈妈前没有想很多，因为我就理所当然在一个很多人的家族下长大、嗯、对我来说小孩就哎、欸，就是结婚生小孩就前面很多堂哥啊表哥啊或自己的姐姐都经历过，然后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小孩，所以就觉得如果有一天可以当，我应该也会就没有什么预设去讲，就觉得要当妈妈会成为什么样子。嗯嗯。后来果不其然，我现在当了妈妈，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是我把它当一份新的工作吧。
对啊，
我觉得就
是
一个新的工作，
没有办法下班。
对对对，没办法下班。可是对我来说，心态就只是我又接触到一个新的任务，我要去破解它。就对我来说，不会觉得好烦。为什么我要变成妈妈要处理那些事情？就可能把它变成工作，比较理性科学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有效率，或者是切割心情去解决。
我觉得龙真，因为龙真是碧思第一个有小孩子的女性，然后呢，我们真的从她身上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转变。但是虽然刚刚龙真说她是理性的，但是她在我眼里看起来比较是属于随性派的，就是那个随性不是说随便，而是说哦，我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我有了，我就做这件事情。就比起好像做了很多研究跟功课才下定决心，他比较像是哦，我可能有这个念头过，那有了的话，我就是好好的接受，好好承担，把它接下来之后完成这件事情。
但你之前有很期待， 算期待，
期待就哦，对，我很喜欢小 小孩，可是也没有期待到说啊，我为了当妈妈，所以我去翻了翻遍各种书，或者是去取经当过妈妈的人。嗯，但曾经我有问过丽姐，就是生小孩要做什么准备？
因为
就很久以前，我们很久以前有聊天过，就无意间聊到
我生了之后，
对，你生了以后，然后我还未满三个月，我就想要偷偷的先偷偷问你，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就讯息说，哎，弟弟，你觉得生小孩需要？
怎么会有人想问这个问题？
对，他就，而且他雷达很强，他马上说你有了，可是我都还没问问题哦，很可怕，就马上说你有了。但他好，总之他的答案就是说，我觉得要一个神队友。
回答得很好，
对，他就回答
自己说自己回答得很好，这是真的哎、欸。
然后当下我就听到答案，我就说哦，我就是在就内化而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到底就无法印证嘛，因为我还没生小孩，还没有 CC。然后就我要再回溯一下，就那个时候讲完这个答案以后就停住嘛，就留在心里。然后最近我就又讯息他，忘记聊什么，就说哎、欸，你曾经提醒我过，要生小孩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神队友，有人记得吗？他就说。
他
对啊，就最佳力气，
他
就说，对，他就说最佳力气，我就说什么最佳力气，他就说就像一把利刃般的存在，
我忘记了，
毕竟当过妈妈的人应该可以理解，伴侣就是一把利刃般的存在吧，
所以、這個、
就不多说不解释，
这个利刃到底是要斩断困难的事情，还是把你杀掉？就是这个利刃，嗯，有点抱持着一个疑问，因为我觉得，丽姐现在当妈妈之后，某一个角色，因为又做过就是。跟亲子相关的杂志，然后现在又出新书，也是在讲孩子跟旅行，就是你应该某一个时刻会被大家觉得是做好了很多准备成为妈妈的吧、哦、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就像前几天也在聊到说哦，就是我们最近要十周年，然后就在想说啊，就是当老板其实没有准备好的一天，但是当妈妈也是没有、嗯、就是是不是这样子，
一直有新的，
对，
我也没有准备好哎、欸。
可是你以前很催生，就说生了啦，生了啦，不用想了啦。
他想要找人一起下海，
对，就觉得生小孩好像不能，因为想了就没办法生了。Oh, 你想，你就好像如果你先看完那些育儿的书，然后看完那些别人的经历，应该就会把子宫锁起来，永远不再打开
起来。
对，应该吧？如果先读那些，然后看那些真的心血谈。应该就生不出来了、嗯、所以绝对不要做准备吧，
所以可能丽姐在生小孩子之前在拥有小时之前是也是一样是拥抱小孩的，还是说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对，应该就只看可爱的账号，还是只看可爱的小孩账号啊，房间怎么布置，然后家里会买什么，应该只看这些，然后没想到其实现在看可能要看那個心理的文章比较多，大脑啊，我昨天就在很困扰为什么三岁更可怕，然后就去查，可是大家都只会说三岁更可怕就是正常，然后后来都找不到一些我想知道为什么的那个
理由，
因为对，如果有一个理由说哦他们发展就是这样，我可能会比较心安，然后可是都只是情绪上说三岁就是因为他要跟他的脑袋沟通，然后他更不行，他发展更快，就讲这些我觉得很烦，然后后来去看就是说情绪长在最边边脑袋的边缘，然后长得是最慢的，所以他就是没办法，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先会爆出来，就是你要先看这些才能抚平你觉得为什么那么痛苦的，
我可以理解 ZZ 就是真的需要一些科学印证去安抚你
实际的，
对，不然情绪会有很多波涛想要，
可是生之前你不会知道看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看一些
可
爱的东西，
疗愈的啊，脸啊，
买什么衣服
啊，
而且你们两位刚好都生女儿，
对，
就是女儿这件事情真的在装扮上面又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个人是还好，就是因为我都接受一些恩典牌，我觉得有的穿就好、嗯、就是穿着自己顺眼舒服就好，
对 对, 對。
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妈妈有一件事情是跟以前最不同，以前的教养都会是啊，就是好像真的要照着书去养孩子啊，或者是都要看一些教养的东西，可是现在有更多的选择，就是像丽姐当时在选择生小时的时候也是温柔生产、嗯、就是这光是这个就有很多可以讨论了、哦、然后又有包含到现在比如说对于孩子的发展都有很多不同的讲严肃讲派别吗还是什么、嗯、可是现在的资讯性让妈妈可以自由选择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跟你的孩子相处生活或者是跟他一起长大，我好奇两位会不会有了孩子之后你所有的资讯吸收都是孩子这件事情，我自己是很紧张，
我刚刚都在滑球鞋 我觉得压力很大，小孩不在我都想看可以买什么。
请打开那个 IG 的那个探
索
功能的搜索功能，请看前面20折都是什么。
然后 Google 都是搜寻小孩的问题，
对，
然后 IG 都是一些买东西的。
对，两位会吗？会变成这样子吗？
我很像还好，很过自己的生活、欸，
很厉害、欸。
没有没有，就我很像没有特别要去觉得要搜寻去解决，嗯，因为太多问题要解决，嗯、就只能够面对。
对，但一直在当下。
对啊对啊，一般通勤就还是看自己工作想看的。
哪有你会听很多跟孩子有关的 podcast？
就只有呜呜医生而已。现在是推荐吗？
现在是是打广告吗？
但他也是个理性的医生，嗯、所以我只是觉得怀孕过程或者现在育儿，我就需要就是理性的资讯、嗯，其他很多。妈妈经大家都会有，可是就是会影响，但还是需要理性支撑啦。嗯嗯，
所以两位会觉得在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对于为，因为我今天担任的角色是还没有生小孩的女性，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想象，反而比较像是我会不会变成我的生活比重上没有人要我这么做，但是我自己的母性跟天性就变成把他的比重放很大，或者是说我的一切都会把他的顺位排在很。高过于我自己，但可能我太想太好了，或许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还是想要睡到中午。就是不晓得你们两位会有这样子，真正生了孩子之后，其实那个自我反而还是存在的吗？
嗯，我觉得要变，一定要变少，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嗯，好像是一个很新的工作，但都没有生小孩前教你就跟你说小孩子未来会怎么样，你可能要学什么。就我觉得生小孩之前应该大家都要上课、嗯、
对，
可是怎么都没有。但你知道同志收养小孩就要上很多课，反而他们是最会带小孩的人，我觉得、嗯、
结果后来就是一般家庭都没有上过这样子的课。这个才应该要列入健康教育吧，
超级
需要。
对，任何的性别的人都有要了解成为一个家庭里面的，对，
怎么照顾或者是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这些是正常的，然后不是情绪化的、嗯、可是这些都没有被教育。你最唯一可以教育的是你去看儿科的时候医生跟你说他怎么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而且都很片面，然后每家诊所又会不一样、嗯、我觉得资讯其实这个时代又大，对，又不是幸福的单位不知道哪一个。那、嗯啊、我生小孩的时候是看了四个医生还是五个？
产检的过程，
对对对，我一直换。然后因为我想在家里生，然后其中有两个都那时候看到最后都是叫我马上要去剖腹，然后我就去换，再换第二个嘛，然后换到第三个，他跟我说：“哎、欸，可以啊，你可以再等一天。”然后第三个隔天又说：“你也要剖腹了。”然后后来再换那个，我也离开之后去我看的，本来是我在看的第三个，然后就说：“哦，你可以请你的产婆来了，很没问题，嗯、就状态是好的，对，就是不用剖腹、啊。”他说：“你可以回家生。”就我就觉得每个，
我觉得资讯没有整理好很麻烦、嗯，
可是又有点幸福，是你可以接受很多资讯。如果是以前，你可能只有单一窗口
唯一选择、
嗯，对。然后现在我觉得好像你每个地方都认识，好像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只有一个选择的窘境，也是好也是坏。
嗯，哎、那我题外话问一下，温柔生产很痛吗？什么粗浅的问题？
生产像是一个很大的
方式
，可它不只是像在家里生，就是医院也有医院所谓的温柔生产、
嗯，就是不介入，医疗不介入，就你不会被剪
会阴或者是、
嗯，然后不会被打针、嗯，然后不会被强行拉出等等，就是顺应你身体的方式。但你前面要做很多练习，不是说你躺着就生得出来。
嗯、我觉得好，妈妈真的太伟大了，这个
就是好多新的事情哦。
而且生产这一刻，我也一直觉得，因为哦，我刚刚前提要讲到说，我们办公室都是女生，所以我们办公室有些女生是很想生小孩的，跟像我就是一个顺其自然，但是我嘴上嚷嚷说好像可以顺其自然，可是我其实也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身体耐受度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件事情是最人性，
我好像就是想知道会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就做了这个挑战，超勇敢的，
会想知道会多痛吧？
对，因为我生产前朋友就很，
对，
我印象深刻，
大家
就说只有妈妈能够体验到那个痛，你就体验看看吧、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啊，人类就是赋予我们有一个这个功能，不，这个会被抨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你人生当中，就像你可以去买那个。就是这个游乐设施的这张票是只有你可以，只有你可以买，就是男性无法的。那你这辈子要不要 体验这件事情，你还是可以自己选择、嗯、但如果是我觉得好像体验一遭也是不错的确，可是当你们真的坐上这个云霄飞车的时候，这个疼痛感是、嗯、其实在那个当下过了之后看到孩子就
完全忘记，
我完全忘了，
天哪，
现在也想不起来。可是那个心情，我觉得我记得是那个生产前未知的心情、嗯、我非常印象深刻，我不知道我身体会经历什么状态、嗯、就包含刚刚前面讲的就任何从生怀孕到育儿的资讯，我觉得很多未知的东西在我眼前就无法掌握、嗯、这件事情的感受比较印象深刻。嗯，
但这里就会聊到一件事情，是女性在这么多的面向当中还算是第一的体验者，那第二个体验者就会是刚刚提到的一定要有神队友这件事情。那爸爸在两位就是有了孩子之后的角色上面，他们是不是真的也会感受到说我成为一个爸爸，还是说其实一定要看到孩子出生？大家都会讲说因为父亲是最没有经历过就是怀胎十个月，所以他一定要看到孩子出来之后才会有、嗯、哦，我有是爸爸了，或者是当他第一次生病，或者是当他第一次可以走的时候才更有感觉那个自己是成为父亲这件事情。不晓得两位妈妈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一直灌输先生或另外一半说哦，你一定要多参与，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创造属于我们三个成为一家人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陪伴孕妇就是爸爸在成为爸爸的过程，对不对？
嗯，因为他就会听到我在呻吟，我身体哪里不舒服，
他就要解决，
对，他就必须去参与，跟我一起看医生，或者是走路，或者是运动，嗯，对，
好像就是陪各种情绪跟疼痛的时候。嗯，
但如果真的讲到实际生产以后出来的状态，嗯，可以分享一下，我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流眼泪，反而是我先生流眼泪。
真的假的？
因为他是参与，他是我的医院是可以，就不是进手术房的，我是在一个待产跟生产同一个房间里，所以生的时候我也不会有什么绿色的帘子挡住我的下体、嗯、他就完全是见证我羊水破掉、啊、然后什么那个胎盘啪啪一堆东西拉出来那种人。可是他就看了一切，他就看到最后他就哭了，可是我完全看不到，我只是就是
妈妈都看不到，
我就只是用力几下就忽然出现了，我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欸，我觉得每次我听到这种桥段都会想说，我都会很想揍另外一半说你看就是这么辛苦，你应该要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你说必思的老板吗？
不是我对我的意思，我就想说哇，如果他就是男生看见证过生孩子的过程、嗯、女生就超级有资格去说请你来体验看看，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关系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先生看到了老婆我这么辛苦，对，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妈妈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看到一定是非常，就是
他觉得还蛮感人的、嗯、
对。然后那这样我回到温柔生产因为温柔生产的爸爸有一点辛苦、哦、就是他从头到尾要陪伴，就是中间很痛，就是我们的接生的阿姨他一来就说哦还要很久，他就先睡觉
啊，阿姨在睡觉
在我们家打地铺然后就睡着了还打呼，就是睡得很舒服。然后那时候很痛，就前期不是很痛、嗯、然后很痛的时候就是之前有上课，所以就是要做一些运动，然后那些运动就是先生要陪你一起做，就是可能要干嘛，就是要走路，然后可能要泡一下澡，然后他就是等于要一直张罗你到最后，然后到可能要帮你做一些比较不舒服的姿势，就是产前会有一些奇怪的姿势你会比较舒服，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其实在做苦力，
好忙哦，
对对对。然后最后
辅导员的概念，
生完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小时趁他因为我们在家里嘛、嗯、他们两个就是自己相处，因为我已经睡着了，所以他没有睡，因为他整晚没睡到早上，我是下午才生，所以从半夜到下午我生完，然后他其实也很累，因为他在我后面撑我，就是我生的时候他在我后面撑住我，那样会比较舒服。然后生完小时又在就是会吐羊水，嗯 嗯, 嗯, 嗯，会吐羊水，然后他也是吓一跳，因为我也在睡觉，然后大家医生都走，不是那个助产士跟接生员都走了，所以他就是
一个人 hold 全
场，一个人当护理师，他也没学过，
他好厉害。因为在医院爸爸已经够忙了，在自己家一定更忙，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
因为你在睡觉，
我在熟睡
了。因为我刚生完的三天应该都是有点昏迷状态，就是很累，身体
也不会有人要强迫你要干嘛，可
是
大家会强迫爸爸要干嘛，
真的
爸爸很辛苦，大家给爸爸一点掌声。
我突然帮爸爸讲话，妈妈也要给掌声。
那我想问一个最老派的经典问题，就是请问一下两位在就是爸爸妈妈角色里面，谁是扮黑脸还是谁是扮白脸，还是说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绝对的黑脸或白脸？
有啊，我就是很黑，我就脾气很不好。
真的？你是黑脸？你是会严格管教孩子的那个角色？
不是，我是比较
做自己，
不管。对
哦，不管
不管他。就比如说像昨天我自己带早上跟晚上，叮咚很先生很早就出门，
哦，
然后小孩的表现就会非常的好吗？
好，
对，哦，然后因为一到今天，然后我就说哎，可他昨天都没有哭，因为早上他就会开始哀嚎，怎么样东西找不到，或是在餐桌上的时候就哀嚎，就是每个定点就哀嚎一次，可是都是爸爸在他旁边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嗯，我还是早一点出门好了。因为他是会希望用安抚他，然后去照顾他的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他是很好的一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代表，嗯，然后我就是会跟他说他可以自己怎么样，就是在远端，因为我可能在煮菜或是在干嘛，嗯，然后我不会立即去安抚他的需求，然后就是某一种黑脸吗，哦，就是没有要帮助他，
随时给你一个帮忙或关爱这样子。
对啊，对啊，没有马上抱住他啊，嗯，什么的，叫他不要哭啊，我有时候会叫他不要哭或是怎么样跟他好好讲，就是不会说好那顺着他的需求，好像这某部分是这个时期的黑脸，
嗯嗯嗯。那小时现在已经会讲话会表达会比较好安抚吗？
会不会
好犹豫的说出不
会。我
会
这样问是因为 我小孩很小， 他才十个月，他不会讲话，嗯，我都会，我跟先生都想说他应该是有不舒服，所以他不会讲，所以他哭好，嗯，我们就理他一下。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时期跟这个时期，就十个月跟
两三岁
会讲话的这个时期，那一个哭的那个表现是不一样，欸嗯，
那
哭是他有苦难言啊，
哦，
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哭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发脾气了，也不是啦，哦，我现在解读是这样，
总之
他对爸爸会这样，
哦，总之就是我跟我先生现在目前采取是因为他不会表达，虽然只能哭，所以目前都还蛮包容，没有人是黑脸或白脸，嗯，
对，好像这个时期，
欸，还小看不
出来。这个会先讨论吗？就是会想说哎，欸，如果以后孩子在皮的时候谁要去骂他，或者是讲骂骂谁要去稍微去制止，或者是
没有，好像没办法，我就是忍不住骂他，
我知道
是忍不住。
这个黑脸白脸根本不是讨论出来，是本性就会展现出来。
对，你就觉得哇，你多坏，哦，就是先生都不会，可是你就是忍不住。我就要假装我不是不理，就是会去骂他，不然就让我不要理。
怎么办？
我就关在厕所里。
我还没办法想象，因为我脾气也没有很好。
哦，我觉得题外话要补充，就是刚刚讲到说，就是女生这辈子可以拿到一张可以生小孩子的就是游乐园的票，只是你要不要去做这个体验嘛。然后另外一个解读是，我会觉得我们都忘记我们自己小时候是怎么样，都是我们的爸妈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跟着我们的爸妈去相处，嗯，但是我觉得养育孩子，就算你今天是亲生，就是生孩子或者是领养，就是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会让你重新体验到一个生命从零到有，然后到就是长大的这个历程，然后每一个年纪他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比如说最直白的，例如说像刚刚丽姐讲到脑部的发展，或者是刚刚讲到的所谓的哭在零岁，就是现在十个月跟三岁的反应是不一样。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呼应人性的一个发展，跟就是原来人是这样子最后成为一个成人的。那这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养育孩子才能够体验到经历过一次的，所以我也会觉得养育孩子在这一个理由上面我觉得是可以去体验的。某种程度很累很忙，可是它会不会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或者是更了解成为人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我没有生小孩的过度美好解释。因为我觉得在成为一个大人的时候，我们很难真的用同理心，或者是真的去经历到这一切，嗯嗯，而且你在二十四小时相处之下，你可能更能去体验到一个生命的就是成长历程。 比如说像刚刚讲到你们两位讲到说、啊、我也在想说这个时候的哭是怎么样哭，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你必须走一遭你才会感受得到。
我觉得我有小孩以后也像同理心比较高，可能就是看到一个无法行动自如无法表达的人他的真实反应，我就会更同理，好啦，别人可能也有苦难言，所以可能没有像你讲的很像可以悟出什么太大人生，可是就有了他以后会更贴近去观察不同的人性，去学也不算学习吧，就是真的是看到眼前哎、欸，居然会这样发生，就还蛮惊喜的。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我记得我们碧思的龙真就是要回归职场的前几天，我还跟他联络打电话，然后没有，
他很担心我适应不了，
对，我就跟他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促膝长谈，然后但是他讲了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是他送他小孩先送小 B 先提前去保姆那边，结果他女儿绝食抗议，我说你女儿是愤青啊，
他个性很拗，
对，然后
就觉得妈妈不在我不吃，
对，我就觉得说我妈以前
我就会觉得拉饿死，
就拉饿
现在回头看
果然是黑脸，果然是黑脸，
保姆就是会想办法，所以
对、
啊、我也不会，
他也不会真的饿到，
对
对
对，
只是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妈小时候就以前年轻叛逆期的时候跟我妈顶嘴，我妈每次都很爱说哈，你以后生小孩你都知道了，你脾气这样你以后小孩是你的放大版啊，
对啊，没错、啊、
我就想说哦，龙真你就是
真的耶因为我想说我们前几天啊，我们上周去台东出差的时候就有拜访几个家庭，然后就觉得他们小孩很温柔，然后因为他的爸妈也很温柔、哦、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活该，我们个性都不好所以就觉得好啦，那就
是
没办法，
是不
是
真的有
一
种，
对，
一
定有关系、
而且很多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重新解释自己、哦，原来就是他的个性这样子的时候开始想、欸、到底不是都会说、欸、到底是遗传到爸爸还是妈妈，可是一定会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的时候、哇，这个是现不能讲现实吧，一个
部分现实，
而且是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检验机制，就是看看你的个性，你在看到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原来他是这样的反应，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微妙，
自我只能自我检讨，
对
对，而且现在有人都纷纷说，你看吧，活该你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反而觉得没差，对我就这个样子，那就是我的小孩，那就是。
对，然后第二个让我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龙真有提到说就是他觉得他哦，这可以讲吗，
我忘记你要讲什么
他就说他我就问他说重返职场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属性编辑这件事情已经是某种程度我觉得对妈妈是算友善，
其实我们是幸福企业，
对对，
跟编辑无关，
幸福企业跟编辑但是编辑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职业属性是你不用朝九晚五，或者是说你有很多弹性，你可以去在工作上面做很多调试，甚至是你可以因为身份不同之后而关注的议题不一样、而你的深度的切角会因为身份而有了新的诠释，但是他就有提到说，龙真有提到说，就是他希望就是重返职场之后，就是可以让小 B 就是他的孩子知道说妈妈也一直在成长，就是他不想要让孩子说我一直告诉你说、你要学习哦，你要成长哦，但是其实妈妈都没有成长、可是他想要让孩子知道说他也有在成长，也有在努力，那个成长不是很刻意的，但是我也想要新的挑战，不管是在工作上或生活上，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打动我。
对，我补充，我会想要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送假设就夸张的讲，他可能会觉得送小孩去才艺班或者是听什么音乐或者是灌输他强烈灌输他什么东西，可是我自己回想我现在身边跟朋友聊天，大家讲起大家的爸妈，其实会留下来都是一些哦，我妈在做什么事情啊、我爸爸他说过什么话啊，现在都是直接生活中很自然而然流露的东西，就所以我才会跟宜花说，如果有一天也没有有一天，就我觉得我能够给小孩是我正在做的事情，还有我的态度和我的生活想法，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就我并没办法跟他说哎、你快就给我学钢琴、学会我就会干嘛干嘛干嘛、就我只能够做给他看，就我的身教，
对
对，我也很努力在活着、
所以这里我就也想要问问看丽姐，是因为其实丽姐有更多 自己选择的机会，就是因为像不管是做杂志的编辑、嗯、或者是现在就是成为三刷的作者
打书
打书打书最后还会再来
Tokyo Baby
对 Tokyo Baby Tokyo Baby 对，就是你因为这个是你自己选择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了不起的、嗯、因为你也可以老实说，就是我有看到你写说就是其实是因为有读者就是跟你询问、然后你对对问问题，然后你想这些把这些记录下来，可是老实说就算你不写成书这件事情也不会因为你写或不写而怎么样，但是你愿意做这件事情，相信你必须去走出就是很繁忙的生活，然后重返，这某种程度也算是重返职场，只是说用不同的姿态。你对于就是从当妈妈然后到开始工作这个转变上面，你有做什么样子的决定，或者你觉得其实这是我的避风港就是哦我现在正在工作，那个孩子要帮我顾一下
好像觉得刚妈妈的那个感同身受的那个程度有一点寂寞，就是当妈妈的感觉、oh.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跟很家事的部分有点累的部分也是因为很寂寞，因为跟就是说出来又会觉得就是很小的事情，然后你发现其实这个心情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大概在这个阶段就会有晚上睡不着问题，然后到两三岁就会觉得情绪被虐待问题然后再可能大一点他可能有就学的问题，
还有青春期的问题、
就是、
等等，
对啊，就是妈妈好像就是有一个像一把一开始说那个工作跟在当妈妈这件事情很多都是多了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新小孩的帮他规划吗、嗯、或者帮他设想，
对，
就是都是为他好吗，或是其实我也想为我好啊、嗯、等等，就是那些心情的比例跟分配、嗯、所以才会觉得这个心情如果出成不是出成一本书，如果他有一个集结的话，大家因为好多人回馈给我都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整理这个心情或感觉，然后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被印出来或是被有一个讨论的地方，好像自己的心情也被摊开来，不会觉得是这么寂寞、嗯、
对，
或者是、嗯、就是当妈妈真的我觉得好像情绪很大的是你刚刚说想要看理性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心情的部分被摊得很大，所以很需要理性的部分来综合，就当妈妈之后我才去看脑科学的书
哦，真的真的
我第一次在书店买为什么大脑让你不开心、嗯、或者什么这种书，就是以前完全不会去看理性或是医学的书，
嗯，
就很需要各种的讨论吧。
对、嗯、那开始工作这件事情，对，还是因为小时已经是三岁了，所以你已经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做讲做回你自己吗，还是说讲做回好像有点
有自己的时间工作，
对，但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还是其实你觉得它不是两件事，它其实还是同一个身份，只是说回到熟悉的工作形式。
我觉得好像我会一直想让他并行、欸、就是可能从他出生、嗯、他出生的时候是做 homework 那时候
對
比较忙的时候，好像就因为太不知道怎么当妈妈了啦、
嗯嗯、
我觉得好想知道别人怎么度过这些不知道的时候，
嗯
嗯, 嗯，因为太多有很多书，专家的书或是医生的书，就是我看，可是我就看了有时候会想睡觉所以我才想去看别人家怎么当妈妈，好像是这样心情的共享，有时候很在意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学起来的，跟哪一些经验是原来还可以这样过比较好的妈妈、
嗯、
这一件事情我好像有点在意，就是不要让自己在一个心情或者是生活都一起塌下、哦、对，我觉得刚出生会有一种一起塌下来的感觉、
哦、真的，
就像你说跟先生或是小孩他有什么问题，他就会让你稍微有一个凹洞就掉下去，
嗯、这算产后
忧郁吗？而且产后就很脆弱。
对，之前不
是
日本的艺人，
对，
那个
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我超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完全可以支持他。
产后的世界，我完全
我不知道怎么讲、
嗯，
对，
我就无法回溯我的心情，就觉得有点没办法解释的低落。
嗯，嗯
对你好像就是这是正常的，
对，
这也没人跟你说这是正常。
嗯
嗯，哇，就是到后来才
健康教育又有多一个要，
我觉得拜托大家，
对啊，
真的很需要去检视自己的心情，嗯、就不论
带小孩去看医生，都是看小孩
身体状况，没有人去看妈妈说，
对
啊，妈妈才盲目疮痍吧，
对，妈妈才需要被照顾，你看又嘴巴破又长痘痘，我没有说谁长痘痘谁嘴巴破，
应该说看小孩的时候旁边要有个医美，我觉得都要一起，
对，真的，而且这样说不定会大赚，
同时看，
对，
對就同一个小
时，然后对经济，
对小孩子做健康检查，妈妈一边做水杯说，
真的好需要哦。反正同一个时间出门的嘛，都大包小包的了。
对，
好，哎，既然讲到出门，很会转吧？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 Tokyo Baby， 我跟你讲，就是丽姐刚刚讲三刷的这一本《东京走很慢》Tokyo Baby 这本书，其实在就是办公室里面疯传，因为毕竟我们办公室都是女生嘛。然后呢，大家就是看到这本书就觉得哇，当然大家一定会说小时候好可爱或什么，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怎么样把，就是虽然一直提出说不知道怎么样在孩子之后，有孩子之后还可以懂生活的这件事情，但我们都在丽姐身上跟这本书上面看到了。那很刚好的事情是在这本书推出之后，我们办公室就办了一场员工旅游。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妈妈带着她的十个月孩子一起出发。
对，
但是允许先生一起加入，原因是
必须要加入，
对啊，真的必须无法一个人耶。
然后我们在沿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沿路在拍照，然后相机里面我们所有成团整团里面的那个全团的相机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孩子的照片，
而且我没有独照，我没有独照，
这件事情丽姐是不是觉得很，
身上有个婴儿，
对，你身上永远都是有一个婴儿，或者是我们在拍
婴儿，对啊，是婴儿的个人旅行团，
然后你只是移动它而已，
对，我就是工具，工具人。
对，然后所以等一下会聊到，就是我觉得十个月跟三岁出去旅游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沿途在做，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是福井，我们都说哦，我们是
福井
baby。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Tokyo baby 就是到哪个地方，下次也可以有 Kyoto 啊，或者是其他地方。
九州 baby 啊，
我觉得很棒。但是我觉得丽姐最厉害的点就是，这个三岁带孩子出去，当然有神队友，这件是神队友吧，
神
队友，
神
队友的另一半，然后一起成为就是三个人一起到东京久违的我觉得书里面有下的一个很好，是说献给告别最后一次的新手爸妈，就是曾经是不管你是单身或者是你是情侣状态，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家累情况之下去东京旅游，和有了孩子去东京旅游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嗯，但是在这个前提之前，想问为什么决定要去旅行，而且是我觉得旅行很常会有，但是要出国去旅行这件事情下定决心，两个夫妻两个人有讨论很久吗？或者是说其实就是没有，就是爸妈自己想出国，就是那个时间点跟那个讨论是怎么样产生的？
好像我们一开始要去的时候遭逢刚两岁，
遭逢
二号，
这个听起来好像，我以为
是
疫情啊，
晴天霹雳，就是他超级不稳定，然后我们就完全没看，就那时候第一次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被他的状况给
吓到，
取消了，对，就取消，完全没有想。后来他比较稳，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嗯、好坏好坏，
帮大家上图说，就是
对，
图说一个波动，对，跟海浪一样，
对。然后当他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定，就觉得好，这时候可以去，刚好疫情解封可以去、嗯，然后加上想去东京也是觉得台北的育儿也很寂寞、嗯嗯，能去的地方超级有限，嗯，然后有照顾小孩的可能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爸妈也快乐的地方，就是
很
我看他去某一个城市的儿童馆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很像仓鼠，就是他在这边转一转，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转一转。
你说在台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他在那边的确很快乐，可是他在后来发现他二三四去的时候，他就会提早觉得已经不知道玩什么了，因为就是大概他让你玩的形式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他就是每个地方摸一下，这个设施就结束了。然后去东京有点是有好多地方想看他们。我自己也想去的地方，然后是小孩子的场所，嗯，所以选择东京跟想要去的原因，就是实在是觉得会不会东京可以娱乐我们一家呢？嗯嗯嗯嗯，不会是只有小孩子的专属的大人在旁边
小
陪笑
爱啊，这样子
我
不知道怎么这样
认同那个丽姐的说法，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很多设施都很纯粹是为了孩子，比如说很鲜艳，然后就是很孩童，然后你好像想象说哦，这个是为了孩子友善。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很多就是日本的规划的时候，它会是出发点是一个用大人的美学美感去创造让孩子也可以在里头学习的环境。那个学习讲得很严肃，好像考试，但是他是的确可以从中获得东西，但是他不是纯粹的消耗放电，或者是说不是像刚刚讲的不是那种色彩缤纷到你会觉得说哦很可爱童趣，反而是让大人也可以融入在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日本一直给我们很多就是前面走在很前面的这件事情。那我先问几个大家还没有生小孩最想了解的，就是几个大的方向，一个是日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衣服服装可以买，跟第二个是日杂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丽姐看了非常多的杂志，很多喜欢很多杂志，但是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就是日本的美感，我现在都还在讲很表面的东西，比如说服装啊，或者是这种生活 lifestyle 会让你觉得有很多灵感跟收获，是可以让你成为让我们成为 Tokyo Baby 里面每一张照片跟出门都有母女就是有想好一个搭配，这个是很我也觉得很向往的一个方式。但是我就是很懒得穿搭，就觉得哇每次看丽姐的那个服装就觉得哇小时好会穿哦。然后这个生活模式就是你有很常看一些什么样子的媒体 IG 或者是很常关注的一些服装品牌吗？
我想一下，小时每一年都会大买一次别人的二手衣啊。
在哪在哪？资讯栏请下。
那个、小 B 可以抢购小时的衣服，
孩子先下订单。
在日本的那个二手拍卖网站啊，不是我传给你过，我忘记了
。
我还请那个。对，就是
很像有你传给，
对啊，我传给你、啊、
请那个云帮我，
对
，我忘了就不
好。那这里我们下方我们会有一些连结，但是这个连结会在那个抢购时间结束后再给大家，
对，
避免制造太多对手。
对，
所以你比较多都会是买一些，
因为我觉得日本的，就是日本的妈妈很容易接受到很多品牌，就台湾品牌可能代理不了或进不来嘛，然后日本他们直接进很多欧洲的品牌，在他们那边。对，他们是直接穿第一手的欧洲品牌，然后呢他们穿，因为小孩子长很快，所以在很新的状态下他们就会洗得很干净啊，然后就放到拍卖上，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好想特别推荐日本，就是如果买二手的话可以买芥川明、哦、因为妈妈买不下去，妈妈的很贵，
大人也很想买
的。那小时的我就觉得哇小朋友的那个蝴蝶好可爱、啊、小朋友的圈圈，然后包包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又是二手的价格，然后又
okay,
因为它长得比较慢、嗯、又可以穿比较久、嗯、
可以买 oversize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穿很多，
就是从宽松变成慢慢合身这样子，
然后变短裤，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哦，原来是二手，解答了。
对，很多我觉得二手的很可爱。
嗯，而且我觉得日本的二手状态都是非常
好，都会有他们洗衣精香香的味道。
日本味道，日本味道。
而且阿姨还会写那个小名小卡片，说谢谢你买了。
啊、
然后拍卖也会写说，我不会把它穿去溜滑梯，我觉得很可爱，很贴心、
哦。
他没把那个裤子穿去溜滑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妈妈之间会很
需要的交流，
對對對，很需要的交流。然后这些我好奇问两位的置装费会不会现在拨给女儿比拨给自己多？
很久我都在看小孩，
我很久没有买衣服了。
今天龙真还穿我们很多二手衣，他全身都是，
因为我们东京有位好朋友，他就是衣服都
对
换季
對、哦、
换季很快，他就是二手价低到不行卖给我们。
哦好喜歡哦、
可是我觉得小孩子二手衣真的好需要、哦嗯，就是
而且小孩子在换太快，
对，
换很快。
对，所以提供大家这个资讯。嗯，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服装已经搞定了，就可以跟丽姐和就是小时一样，就是成为很可爱的、很时髦的 Tokyo Baby 之外，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设施跟日本你想去的地方嘛。那等一下会聊到就是比较生活感的餐厅啊，或者是一些区域。但是以设施来讲的话，我自己有看到一个章节，还觉得还蛮……你看，这就是没生小孩的人会看的，就是比如说什么，你有提到说就是家庭式的景点，就是所谓玩的设计跟大人也可以去的，就是美术馆。可是其实这个是。孩子也友善的，就是里面你有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 play 对、
嗯、
play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算是孩子为出发点，可是它其实策展跟整体形式也是非常
非常满足大人的。
对，
嗯，因为小时是我可以先讲的，
可以
小时是一个去到艺廊或是美术馆就会说我要出去就大叫，就是大概一进去一秒他觉得不对，怎么
很酷、欸、
就是四周黑黑的他是、打那个 spotlight 然后有展品这比较高，他就会知道不对，他就会说我要出去。
他是害怕吗？
他觉得
我后来知道了、后来知道因为展品都比较高、然后他其实去那边只看到，因为展场都很干净，他去那边只看到白白的墙、然后又是密闭的、就是他在那边其实会觉得很无聊，然后可能又看不到镜头，因为展场可能弯来弯去或是怎么样、对他来说就是他可能有印象那边就是不宜久留的地方吧、就是、
好聪明啊，
对，他大概一进去就在入口我们就可以出来了就也很好、不用绕进去、然后去到 play 的时候就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温柔、就进去、进去就是他放那个那时候的插画家里面的红色大衣的衣服、就在那边，就是小朋友他还放 SML 三个尺寸，然后帽子也有放、就你在那边他就有马上他可以去索取的玩具感的东西吗、就是用那么温柔的方式当入口，所以你去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就是展品也是大幅，所以不会觉得放比较高啊，或是有表框、他只看得到框，就是一般去看画或什么、所以在那边他就是那个身体的尺度是他在那边可以有被保护到有被照顾到，还有他的视野、他那么小、才2岁70公分，所以一进场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入场不用马上出去、
我觉得日本在对于孩子的这件事情的思考是真的会站在孩子的高度、就是会从孩子的思维跟他的世界去打造设施，所以在对于孩子来讲，我今天不是去一个小孩子的游乐设施而已，而是我在我的世界里面去体验我想需要体验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出发点跟在台湾不一样，台湾就是我要用大人的视野去打造一个给小孩子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日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有给你很多新的启发？
会觉得连大人的像东京庭园那个其实应该算是大人的地方、可我真的好想去哦。然后那时候又只有我一打一，就是爸爸还没有到，然后但是去的时候我想到他门口有一个 Welcome Room， 然后 Welcome Room 里面完全就是小朋友可以玩可以画画然后可以有童书，所以小时在那边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有被照顾到，他就即便是你刚刚说是给用大人的思考来做的场域，然后也有一处是小朋友可能在那边会感到安心或是对这个地方有认同感，就那个记忆跟你们一起在那边的感觉是共同被保护的，就不会只有满足大人或是满足小孩 一方面会觉得无聊的那一种一个时光的经验嘛、我现在觉得那种一起的经验要有一个场域可以照顾两个年纪差那么多、需求差那么多的地方是很多考量的、然后日本人这么多考量的民族真的很适合去旅行。
对，那除了像是美术馆或者是展演场域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这一次的旅程当中让你最推荐成为就是带孩子去的理由？比如说像我自己有看到像下北泽跟西底洼这些在比较世田谷区、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会走涩谷啊、银座啊、新宿啊，可是现在开始往生活感的地方发展。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也让你开始往其他的区域去体验。
会耶，最近也有带两个小朋友的家庭要去，然后我想一想就是书中介绍我还是觉得西底洼最棒，
西底洼代沟
对，一想到那边、一出来就小孩子就是被照，因为那边公园真的很多，你们去那边会搜寻公园吗？
我们
以前不会搜寻，
我们以前不搜寻公园
然后现在去反正去到每要找住宿或是找 交通或者你要去逛街的一个地方，我旁边就要搜寻公园，嗯，因为你
放电，
对，不是要有你的行程之外，一定要配一个小孩子的行程，所以去哪都要搜寻公园。然后西堤外就是你出门前就可以在楼下楼。就我们住的那楼下就有三个公园，欸，这是市区，市区吗？
就算还是算市区啦，市区，
对，但不是，
不是市中心，
不是市中，市中心的公园真的有一点远，欸，市中心的公园不是，或者是它只是草原，嗯 嗯市中心很多是资深公园嘛，就是只有草的，嗯，没有游乐设施。小时后来都会问说那边有玩具吗？就是有没有游乐设施，因为日本很多是只有草的。然后说公园到，然后说那玩具呢？就是有些地方没
有，
它有
标配就对了，公园要玩具才算，
不然他们就没有那个
没有
蹦蹦跳跳的地方，嗯，
没有玩具的公园只是草地，
对，
空地
有点无聊，嗯，对啊，所以就是搜寻，然后，嗯啊，那个生活感的地方，觉得对小朋友啊，对家庭很友善，因为他可以先满足小朋友需求，你们再出发。嗯，嗯，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有感受到，就是对于丽姐来讲，这一次 Tokyo Baby 东京走很慢是一个属于你们两个带着小孩去的家族旅行。但对我来讲，我想象中的家族旅行是我带我的爸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想象的家族是比较是满足长辈的家族旅行。可是我当我听到你在其他节目大头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啊，这个是家你们的家族旅行，我突然有一种哎闪电闪过的感觉，就觉得说哦对耶，就是当自己成为爸妈带小孩出去的时候，是我去创造了我跟孩子的家族旅行。那想问问看两位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们觉得几岁的孩子，到底给你们选择的话，几岁才可以，或者是几岁就去旅行这件事情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出国的经验，就是我爸妈并没有带我出国，但是在国内自己玩是有的，只是我会觉得说我爸妈没有创造出国的旅游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并没有损失，嗯，可是当我自己可以我们这一代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时空背景经济环境都是不一样，当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想要创造的是不是一个不一样的经验。我觉得现在的旅游比较像是一起去创造属于我们家庭里面的记忆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十岁二十岁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聊说哦，以前我们一起去西堤挖的那个玩具场合这样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去创造是家里面的记忆。对，所以好，回到第一题是究竟几岁可以出国？
我觉得我得比较简单先打好了，因为我的小孩现在还不会讲话，他还没有行动能力，他基本上就是陪着我想去我想去的所有地方，嗯，所以这次去员工旅行我觉得简单来说他就是完全都背在我身上，我去哪他去哪，所以从小就我觉得现在去也完全 OK， 而且两岁以内机票是不用钱的，
哇，
所以就代表爸妈可以自己想去就去。嗯嗯嗯，而且刚好是员工旅行，其实同事都会帮我 cover 蛮多小小的事情，虽然基本上爸爸就我们家三口爸爸一定也要在，不然就无法妈妈一个人无法成行。嗯，对，
如果丽姐可以选择的话，嗯，你觉得几岁开始出国？
两岁我觉得真的，虽然里面就是两岁，可我觉得两岁欸，不知道一岁会怎么样欸，现在会想，
因为两岁很有想法也蛮可怕的欸，我想象起来
但两岁那个你们建刚刚伊爸说建立记忆这件事情是很扎实的，嗯，虽然大家说嗯，可是如果研究证实的话三岁前的记忆其实都会忘记，可我觉得两岁的记忆哦，两岁的记忆会延续到你这一年跟他相处，哦，对啊，其实不是说延续到以后，可是延续到你这整年跟他相处都有一些你们在那边的记忆，是他会一直说，他说他哦，有一天他就说他想念大象，嗯，然后我说那我们去动物园看就好，他说不是那个，是那个，哦，那个天上的大象，
商店街上的，
商店街有一个很招牌的就是挂对吉祥物挂在，嗯，商店街的算是屋顶天花板上这样子，
对对，粉红色的大象，他说他去给他照相，就是小象身上有背一个照相机，就是这个，就他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只是每次都看到他，然后现在回来可能第一次是说他想去看他，然后第二次是说他要去给他照相，哦，然后第三次可能是他想带他新的玩具去给他们看，就是这就是一个很蛮可爱的一个记忆啊，可是他可能以后一定会忘记，嗯，但是你们这一年就有一个 原来他是喜欢，对啊，喜欢这个地方。
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就一方面满足爸妈的心情要被照顾，然后小孩他也，我总觉得都会被默默的影响。而且我之前看一本书还是听一个 podcast， 他就说其实七岁以前的记忆他很容易忘记，可你七岁时就要不断提醒他，他可能还是会记得。不过如果你七岁以后都没有跟他讲过七岁以前的事，他就会完全都会归零。
跟不是现代又不一样，就照片很多
哦，
你手机里的照片都是他，所
以唤醒他的回忆，
他还是可以建立他的后面建设的记忆。
所以我就完全，我个人觉得几岁想去就去，只要爸妈想去都可以。爸妈开心，
而且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就会有好的
结果，
好的
理论上都是好的回忆。
理论上
对。
那两位会觉得就是一起出国去旅行，会像我这种单纯的想法觉得是一起建立一个我们家庭的共同回忆吗？还是说其实比起共同回忆还有很多想要被满足的地方？
还有新鲜感欸。好像在国内有蛮熟悉的，就算你去很久没去的垦丁或是台东，那个在台湾的熟悉的味道其实就是很像还是在每天在生活，但是你去日本的时候或是你出国到其他城市的时候，它在使用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它的食物的味道，那一些都会，你们两个都是你们两个变成同一阵线，你们都是陌生的，都对这个城市是稍微不会是太熟悉的使用，
一起去体验跟感受的感觉。
我很印象深刻，是我那天要搭飞机，我四点多就要把我女儿挖起来。
Oh my god！
然后她平常都会有点慌，可能那天很像，就
也很期待，
那个感应，她就忽然间知道，
她知道她要出国，
她连搭上计程车要去
跟
她
说吗？
我跟她说我明天要搭飞机了，后来她就连坐上计程车要去桃园机场的路上，他就很清醒，他就眼睛一直张开，一直看，一直看。
哦、
而且他搭飞机其实表现还不错，就是只要可以让他玩，他就一直东看西看。他下机场也是很好奇，
他没有爆哭，
他没有，他是个蛮喜欢出门的小孩。
哦，是不是因为你从小就带他出门，所以他反而
习惯？
对，
也可能。可是就是他可能本身也爱玩，因为他射手。
哦，还是因为他是你女儿。
也有可能，
因为我妈就说小孩子不要太小出门。
为什么
老人家都
说家都这样？
还有人
我妈不是老人家，
还有一些传统妈妈说四个月内不能带出国。哎、欸，你有没有 听说过？不能带出门，四个月内不能踏出家。
哦、有这个，
他们就会觉得小孩变很难带。可是我个人科学推论觉得，他们可能觉得小孩太早接受新的刺激，他们可能就会容易需要更多新的刺激才会安稳。
哦，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所以小时那个时候知道他自己要出国。
对，我们有先先前看 YouTube， 不是会带小朋友搭飞机、
哦、认真的，他连
飞机我觉得要先，因为他要先知道他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才不会太陌生的进行这一个旅程。对，就是怎么上飞机，对，然后我们要先喝，就里面都会说要先喝奶还是什么嘛、然后才不会怎么样等等，就让他知道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然后飞机长什么样，怎么飞，
然后他知道他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这件事要建立这个概念。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太知道、只知道日本很远，因为他最近就会说他想去吃，去吃什么草莓
啊？很哎、欸，
飞机去吃草莓，
懂吃哦，很会挑、
那我们去，我们等一下搭飞机去吃，吃完再回家。我说有一点贵，我们再等一下。
所以这一次刚好虽然就是 Tokyo Baby 已经是小时两岁，现在已经三岁，就一年前的，所以已经哇，时间过很快，一年前的行程。那龙真比较近，是刚回来才几个礼拜、就是对你们来讲，回来就是回来之后会有一种哦，我先不要带孩子出去了，还是说其实已经迫不及待在规划下一次可能可以去哪里？
确实有点
累。对，两位的感觉是怎么
样？我个人是可以休息一下，
一年后再说，还是
也不用那么久，可是就会回家就想先好好在台湾就好，
先玩一下台湾。
对，跟我们那时候是一月去玩，就觉得好像二月可以再去，因为他那时候比较稳定嘛、都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可是，在那一趟旅程就遇到不好的状态。第二次的时候，所以之后就没有再出国，
就先安静一下。
所谓不好的状态是就是比较失控这样子，
就是 情绪跟表达有一些冲突，嗯嗯嗯，所以需要时间跟默契再培养一下，
就可能也许三岁再过一些些时间，
对，再练习一下，嗯，
可能 maybe 四岁或五岁就可以。
反正好像就是一直看小朋友的状态，嗯，如果他状态很不好出国，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就全家情绪都会很累。
哦，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最大的取舍，是跟自己或者是跟情侣或者是夫妻两人出去最大的不同，是你必须要哦，那个就是丽杰的书里面有一个桥段，是他把他原本的行程然后画掉，然后行程表上面列出来的行程表，然后用红笔把它杠掉，就说被删除的欲望。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大人旅行当中比较不会发生的，或者是会觉得哦，那个就是一个旅行的过程。可是当孩子是一个你被迫要去删除这段旅程的某一个片段，
而且那个删除可能是在他门口，嗯，或者是在走前面一个路口就到，
啊，
对。
可是因为可能游乐园要关了，因为他肚子饿了，因为
他在哭，
他怎么了？
对，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一区了。
对，我觉得这个取舍是对于大人来讲也是一种练习，欸，我觉得是很难去调，因为你心情也会被打扰。当然你知道哦，我们不是任性了，就是我们可以去接受，但是很多情绪跟心情是会被这种突如其来看起来只是行程被删除，可是其实背后有很多心情是被打散的。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对于妈妈来讲，你会觉得就是会让你未来在带孩子出去的行程当中安排上会有所调整，或者是说干脆不排了，还是说让你心情上面都要先做好就是自己的预设心理。
对，我觉得欲望被磨平这件事情是练习，嗯，就你到东京就是到东京就是欲望高涨的一个城，嗯，会吗？
会啊，超级啊，
就很兴奋，
什么都想买啊。
对，虽然没买可是你看了就很开心，或是只是去看就会很想看现在那家店有什么，或是看一下下就好了，嗯，然后可是到真的有这个需要被删除的时候，就会慢慢你知道不行，所以你会做更多备案，
哦，
因为他可能会接下来他要到哪一区，然后那一区旁边有什么， 嗯所以好像一定要做，我觉得做准备变成一个比较不会失望的一个措施，
嗯，
安全措施，
安全措施，嗯，因为像荣臻啊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员工旅游，然后呢我们全团的人就要去酒吧续二次会的时候，
好
啊，妈妈就抱着孩子说哦这家有烟味我就不进去了，啊，我先回房间，我说哦妈妈辛苦了拜拜，然后所有人开，然后就开了门进去，
没错，我
就
回家了
然后我就看着妈妈就是只能转身离开，但是她也没有失望或难过的表情，就是她知道
很习惯了，
对。可是我就看着她说，我想说啊，以后我有妈妈我也不能去二次会了吗？
你们应该外带一杯给她带在路上无酒精的也好，
无酒精也好
就有沾到这家店的感觉，
但实际的心情是真的好累，我还是回家好了，因为妈妈的行程真的太满了，
对，没办法，没办法，
就是想
真的
想想要也没办法，
就有时候楼下有什么你觉得好像啊晚上趁他睡觉可以去，可是没有办法，
而且我
宁愿睡觉，
而且我必须要讲，就是出国会一切都放宽，就除了吃饭，我已经随便放宽。哎呦，而且像大家行程排很满，然后因为是员工旅行，我不想要扫大家的兴，所以很多时候很晚回家，我也觉得 OK 没关系。就我是个蛮在台湾蛮有洁癖的人，就一定要让他洗好澡就睡觉。可他在福井有两天都没洗澡，
我现在才知道哎，
因为他真的太累，直接昏睡了。
好可爱，我很喜欢这种累到直接昏睡。
对，他就不用哄，直接放上去拍个两下就。昏了，
是你昏还是他昏？
他昏，
就是累到妈妈自己先睡着。
对，
对我觉得
那时候很幸福，
真的
蛮是意外的，可是还是要很多准备明天出门的东西，也没有特别。
而且我觉得爸爸妈妈就是一个成为爸爸妈妈之后，你就再也你还是可以漂漂亮亮，但是你的身上就会多了很多，就是你本来不会有的东西，例如大包小包，或者是你就必须要为了他做很多准备。当然，你还是可以选择好看的包包，或者是好看的大包包，或者是好看的背带。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就是呈现。就这件事情也会让人很不安，就是不安在这个地方吗？
就一个大包包吗？
对，就是你的形态跟你的样子就会不一样了，嗯，就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成为就是原本只是很利落自己的 打扮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形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丽姐书的第一章节的标题我觉得就是完全就讲完了东京走很慢的这个宗旨，就是家庭的快乐需要设计，就是这件事情也是在很多就是不管是丽姐在上其他节目或者是在其他的访谈当中 都有聊到的这件事。那两位妈妈最后想问一下，关于家庭生活究竟可不可以透过设计，设计是可以有，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说你们有其他不一样的解读？那当然因为这个是丽姐提到的，你觉得你会怎么诠释或说明这一件事情在于家庭生活其实是需要被设计的？
嗯，我觉得设计好像就是一个照顾彼此的方式，欸，就你可以不设计，你可以让一切自然发生嘛，或是自然觉得哦随遇而安，走到哪吃到哪，或是看到什么买什么。可是那我觉得设计这件事情好像也包括了一个精打细算，就是选做一个好的选择，或是做一个安排安全的选择，做一个让彼此都满意的选择。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现在对家庭生活来说就是一种设计。嗯
嗯，我还蛮认同，因为那以上说的设计，我觉得是减少冲突的发生，
还有哭声。
对，就是伴侣间本来出去就会有不同的分歧想法，可如果你先把备案都列出来，大家讲好要去哪，不行那就下一个，可是已经有共识的前提下，这样就减少纷争，因为那个情绪也会影响你带小孩的心情。嗯，后来小孩哭声又出现，这样全家就会崩溃，就会不想讲话。然后
就不想直接不讲话，
对，就会。
然后你旅行可能才中间，
对，你就、
oh、God,
你就会
有可能才第一天，
脸色就不好看，拍照也不好看，
来这么远，
而且花了这么多钱，
对
对啊，
第一天就不爽。
所以我觉得透过设计，就我会讲安排，就安排的很妥善，嗯，这样我就可以两个人或者大家都比较从容。那，嗯，尤其如果是员工旅行，如果我没有先安排好的话，这样也会造成别人困扰，嗯，就不是像丽姐他们可能一家三口，嗯，三个人这样好。
我们就很怕去找别人，
哦，所以很怕去找
朋友。没错，因为就很，嗯，因为他忽然间会有临时状况啊，就小孩会失控，
或者他现在要睡一下子，那我们就要安静哦，什么
的，他就会
不能聊天哦，
不能聊天。所以爸妈内心很像，看起来很像，或许我们很从容，可是我们内心都有一些小桥段已经安排好。
对，他等一下可能会怎么样？
对，
然后等一下
他等
一
下几点要干嘛了？要干嘛了？准备了奶瓶要带好了。
时间表。
对，嗯，内心有个时间表，
然后开始在找热水。
对。等一下育婴室你看好了吗？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还有很多可以问啦，但是时间的关系，但因为有个很小很细微的小地方是，是因为我们这次是员工旅游，所以我有问过龙真说到底要准备什么，他只说了两个东西要准备，一个是我们在日本洗澡的时候的地方要给他一个澡盆，要给小朋友一个澡盆，因为我们不是去住饭店，我们是去住人家家，他要有个小澡盆。第二个事情是要有类似大通电锅的东西，让他可以热，
或者蒸奶瓶，
对，蒸奶瓶
之类的。
所以我们全程每一个景点要去，每一个要住的地方，我们都要先 check 好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当妈妈要先准备的地方，
对，就很基本的配备。然后我后来有点放弃，我直接奶瓶就用热水淋一淋就好。我整个出国放宽标准，
会。
所以丽姐在出发之前，因为小时那时候已经两岁了，还是有一些这种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吗？就是
两岁就真的还好了，
比较食物比较好一点。嗯嗯。因为他也可以站着洗澡，不一定要放在
澡盆，不要放澡盆，
就变成
坐地上也可以，
辅助道具就还好，嗯，反而是
新的挑战，就会觉得少了什么，你就可以练习不要什么。
对对对对对，断舍离。嗯，
好，那因为这次 Tokyo Baby 的这本书就是已经三刷了，所以大家赶快再去努力努力努力。但是我一个好奇的点是，因为这本书就是有就是丽杰跟摄影师丁东就先生一起完成的，我觉得我超级欣赏就是这样子的搭配，就是一个拍照一个写字，然后就是好像可以从对方的创作里面看到我们一起在这趟旅程当中记录下来的东西。但我很好奇，想我应该说不定有人问过，就是封面为什么要选这张，就是跟大家形容一下非常好看的一张照片，但是丽姐在打哈欠。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公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说哇，就是然后我自己的过度解读，就是 过度诠释是小时还有一种小小的臭拽脸，就是他就说我就是对本性就是做自己这样，然后妈妈是打哈欠，然后两个人就是穿着日杂的里面会出现的母女装，但是丽杰推着推车然后再打哈欠。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写实了，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就是丽杰跟就是先生叮咚的社群账号的话，就会发现里面超多的美照，可是这次选择这张照片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象征了就是带孩子旅行的某件事情，
好像就是最真实的样貌。如果很漂亮，可能就没有走很慢，也没有带小孩的感觉。
一定要打哈欠，
一定要打哈欠，
这很想睡啊！
对，我真的觉得这张选的超好，
然后小孩子在那边拍，
对，在那边拍，真的好。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两位到底推不推荐还没生小孩的人，
你要生小孩
要不要生小孩？
啊，我觉得有好伴侣就可以生
哦。
但如果你们
对答案很像，
你稍微对人生有点、嗯、另外一半有点迟疑，就千万不可以生。
真的假的？嗯、
伴侣很重要、
啊，还是要自己带啊？如果愿意自己带的话，
太辛苦了。
你所谓自己带是妈妈自己带吗？
或是爸爸愿意自己带？
哦，但我觉得我是猪队友、欸，哎，怎么办？嗯、我才是猪的、那個，
只好请人来家里带。
就无论如何，两个都要沟通好。有人想要做9%跟1%的比例也可以，
啊、
但是
讲
上
都可以、欸。哎、哦，那个好伴侣就是可以沟通吧？
嗯，而且要不断的调整哦。就是因为小孩会长大，然后你遇到困难会长大，嗯、啊，本来相处的人生阶段部分也会有不同的长大，所以都要一直
啊。可是我觉得还要对这个小孩负责。如果没有伴，没有伴侣的这个前提下，你要做好对一个小孩、
一个生命，
一起共同去
啊，或是对他愿意一起度过他的每个阶段，可能也不用对一个人负责，这样太大了。
我再想一下好了，
我再
想一下
好
了，我再想一下好了，我再想一下好了。
小孩会自己挑爸妈的，
哦，
所以时间到
他要来，他就
会
敲了。
我要来了，我要来了，快快快快快！
我觉得我今天好像看到
惊悚片，
两个大前辈哎、欸，我真的在呼应一下开头的时候讲说，我们曾经都是20几岁未婚单身女性，然后一路走向、就是、
发抖哎、欸，
真的哎、欸，有
要恐吓大家，刘丽姐，
不会啊，很快乐，真的跟他在一起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我刚听这句话，怎么觉得别有这话中有话呢？
看他睡着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现在、
欸、还是其实会更珍惜一些很微小的快乐跟幸福。因为以前可能会 对、哦、真的、欸
哦、真的真的会容易满足，
就觉得啊、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对，好好突然在一个很悲伤的地方收尾、欸、
没有啦，很快乐啦，
对啦，人生有新眼界。
对、
啊、
人生有不同的挑战可以
好啦，所以结论还是欢迎大家可以促进就是台湾的生育率，或者是说
让小学一个班可以有比较多同学，
对，或者是说国小教师不会失业，
对，未来大学也不用倒，
对，
出版业可以先撑住，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书
哦。会哦，不愧是 Here Now 的编辑，
感谢。
好，今天谢谢两位，就是我真的觉得当编辑的妈妈真的是有编辑身份的妈妈真的很棒，因为虽然刚刚说家庭是否需要设计，但是两位都是用编辑的视角来看待孩子，虽然不一定是文字的编辑，更有可能是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编辑，所以两位用很完全截然不同的方式编写下了自己就是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嗯、那就是推荐给大家，无论你今天有没有小孩，我觉得每个人都当过小孩，每个人心里面都也还是有一个小孩，所以希望大家在不同身份的时候旅行当中都可以过得很开心很快乐。那推荐大家东京走很慢跟 Tokyo Baby 不是跟就是东京走很慢夸虎 Tokyo Baby 这本书可以让大家成为不一样，台北也可以有台北 Baby 啊，或者是对，自己去那个儿童乐园坐小飞机，然后就说
可以
对，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然后看得也很开心。谢
谢
丽姐今天来，谢谢，也谢谢荣臻，谢谢，
拜拜，
拜拜。